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今天是五月几号啊？五月十五号了，已经是线上今天啊、
嗯哎！线上今天的时间，那么早上啊，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肯定被万峰老师叫醒了。如果说一开始听到这么有热情的打招呼的话，
对，通常呢，我们都要假设呢自己知道今天是几号，好像广播员都知道 啊，今天是几号几号。其实老实说，我们不查也真的不知道今天是几号。
对对对。过的也是不清不楚的哈，这个日子。那当然今天呢星期三呢是一周里面呢相对来说啊比较辛苦的一天，比较尴尬的天。对对对，夹在中间嘛哈。
哎，所以呢之前呢我有一段时间呢因为读书呢，所以呢我就在电台是部分时间工作、
嗯、
我就跟台长说，我说我能不能礼拜三不上班，
嗯，
然后就可以啊上两天班，歇一天，上两天班那样。
哦，你想有一个新的这种上班的循环啊哈。所以呢，实际上呢，我就发现每个人可能都希望有一个这种啊有节奏的，或者说按自己节奏的这种休息的方式啊。那还没有问好哈，那我是刘芳哈，旁边是万峰老师。
对对对、嗯，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会有啊宣教足迹在江苏啊，我们呢还有一集。就是今天还有明天呢、
嗯、
就可以分享到整个在南京啊的一些的内容、
嗯、
今天会到中山陵啊，因为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基督徒嘛、
嗯、是是，
所以也在香港受洗嘛、
嗯、
所以也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啊。
哎，是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去不同的地方去游览哈、啊、我说留下我们的足迹呢，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一个词叫打卡嘛哈，不知道呢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呢顺着这个万峰老师曾经介绍过的这些宣教足迹呢去打个卡呢。
嗯，有，我知道阮一新老师他就打算这样做、
哦、
然后每次呢去不同地方就问我啊，万峰啊哪里有好的一些的东西可以看看介绍给我呗那样。
嗯嗯嗯，
然后呢他我们未来呢计划去探望一些的学员啊听众啊，他说万峰那你得挑一些呢可以有宣教足迹可以去的地方
、哦、
也能够看到听众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就一石二鸟那样。
嗯嗯嗯嗯，是的。那我们就说到这个打卡呢，就是当然呢我们去探访宣教足迹当然是希望能够打个卡啊，能够多了解当地的历史啊，或者说宣教足迹的人物啊哈。但是呢我们就发现除了这个参观了解历史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基本上是现在的人必会做的。
干嘛呢？
拍照啊。
哦、拍照，对对对 对, 对。
还有呢就是可能直接是哎我们一起来，然后有一个手就是自拍杆就伸出去了啊。
然后就拿自拍的那个人的脸最大。
对啊，就是各种自拍神器都出来了哈。而且呢我们就说打卡的自拍已经是最正常的了，就是最常见的或者大家能够比较接受。但是我们有知道哈，有一些的很爱美的这个手机使用者们，他们也是随时随地可能都拍照，对，都自拍应该说是。
对啊，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你看拿着手机经常拍拍拍，会不会那个手机那个闪光灯晒到我们呢、嗯、让我们身体不好呢？
对，这个闪光灯反而可能还不是重点，因为自拍的时候通常不太会用闪光灯嘛。哎，不过呢最近呢有一个调查就研究显示呢，哎，英国伦敦啊就是有一个皮肤诊所医学部主任呢，他就说有些不少啊不少皮肤老化异常现象的人当中呢， 竟然有大量自拍的经历，
太奇怪了，自拍这回事不是出现了十年而已吗？
对，那他可能这个大量自拍，可能这个大量呢要稍微定一下，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来定义，可能一天拍个几十张哈，这个可能就算大量了吧。那皮肤学家呢就认为哈，这个手机的电磁波呢能够使皮肤长出皱纹，几乎和晒太阳晒出的皱纹是一样多的，而且呢是难以这个防晒霜可以防的这个手机辐射哈，那还会破坏 DNA 序列哈。
那所以我们连家里头的那个什么微波炉啊也不要靠近了，不然我们就皮肤会发生什么事了、啊
哎、其实呢说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电磁波呢真的是存在于基本上各种各样的电器当中，应该不只是手机。好，但当时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大量自拍是个什么意思，可能就是过度的使用啦、啊，那因为电器都是没办法嘛，我们现在生活离不开，包括其实像万峰说的微波炉、还有最严重的其实是那个什么电吹风机、其实都是
我每天都用，
辐射非常强的，而且呢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呢就提醒不要老对着脸啊或者说对着其他皮肤的地方吹，就离得远一点那么相对好一些，所以使用的频率降低一点啊。
哎，所以这个年代呢也有一个对于这个自拍有一些投诉，我记得呢100多年前发明相机的时候，他们说相机会射掉你的灵魂嘛。
这个讲法又比较的怎么说呢，灵异一点哈，
不敢拍照吗？那个时候、
是
他说拍走了会死吗？以前说
对，这个是比较灵异，有一点迷信的说法哈。但现在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就是说会损伤自己的皮肤哈。那所以我们呢也是需要去考虑一下怎么样使用哈这些电器，怎么样有度的使用。那其实呢，不管是网络辐射啊，或者说怎么样啊，都在常常出现在生活当中的。
所以其实人呢都有一个死的方法。只是看看怎么死而已，所以尽量好好保养。正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也要好好保养，好好的保养一样。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多来吃神的话，让我们的身心呢都能够健康起来。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为主活着，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基督到世上来拯救罪人，完全是出于他的自愿和爱心。他可以不来为人代死的，任人去灭亡。然而，他竟然替我们众人死了。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是他的死所换来的。他替我们死，是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而活。不然我们只有自己死，而且是永远的死。人也不可能一直为自己活着，不久总要死去。但现在为主活却能够永远的活着。为主活，这是信徒最基本的责任，否则就辜负主的爱，亏欠主了。所以不会有平安喜乐，因为与主救赎的目的不合，唯独为主而活，才觉得看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才有真正生存的价值和依据，会感觉到不虚空，不徒然，有主的同在，将来能够到主那里与他同住，享受他的福分和快乐。为主活，并不容易。一切不为自己，放弃自己的意念、喜好、欲望，没有自己的目的、追求、活动，完全由主来管理。有时是叫我们做自己所不愿做的，有时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 静静地为他活着。这些对肉体来说呢，都是难受的，然而心灵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荣耀和盼望，因为这就是爱主的表现。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经句。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约翰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下半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那么在这里呢有刘芳和万峰老师。那万峰在这里的时候通常这个画风呢都有一点不一样
啊，比较奇怪奇怪奇怪
这个确实是让我们都好像每一次听到一个点，哎，想一下，哎，好像有哪里不对，好像又有一点道理，
有点道理，对对对。那今天呢，文慧姐姐呢走之前呢，就给我们了一个题目，就说呢，现在宠物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在比孩子还多。
哎，那个是在有些，尤其是特殊的一些地区国家哈，比如说呢，像日本呐哈，他们的宠物哈，就总体的数量呢是比孩子还多300万的。那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呢，现在已经好几年都是处于一个低龄化，不老龄
高龄化
老龄化、老龄化，然后这个生育率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了哈。那所以呢，哎呀，这个宠物原来那么多了已经，那我觉得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哈，除了这个自然规律的一些问题以外啊，
对，还有那个宠物的那个类型呢越来越丰富，以前我们都是很土嘛，都是猫啊狗啊鸡啊鸭啊，
哪里有很土
啊，牛啊猪啊
那都是啊，就多彩丰富多彩啊。当然呢还有一些就是更特殊的，当然这个也分在哪一些区域，比如说在城市里面你就不可以养牛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现在我的岳母呢就有一头鹦鹉
啊，一只鹦鹉，哎，它会不会讲话？
那个鹦鹉每天就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晚安，晚安，就这个。
是是是，那它会好像你觉得它在跟你交流吗？
啊，不是，是给我岳母去骂。每天骂他，然后他就恭喜发财那样。
那也是一种交流嘛。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宠物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虽然说他不是小孩，但有时候也会好像寄托一种对于小孩的这种情感在里面啊。那就比如说呢现在很多我们知道有一些特别爱自己宠物的这些养家们呢都会称自己的宠物为，哎呀，我家孩子，我家女儿儿子什么的嘛哈。
啊，还带他们上街逛。
啊，
你看那些什么俄罗斯经常带一头熊啊，
啊，他们是战斗民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老虎啊那样
啊，这个当然呢，我们要不要模仿哈？这个是我们可能想象中的。那当然呢，就发现呢，如果说实际一点的话，还是一些猫狗啊，或者说小鸟啊这些类型的。那原来呢，我们就刚刚说在日本嘛哈，这个儿童的数量呢是153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那已经是连续45年华夏最低纪录了哈。而这个宠物呢有1850万只，哎呀，
你不明白孩子多麻烦
对啊，是啊是啊。
还有你看，其实最环保的就是少生孩子嘛。你看那个尿布多浪费，多破坏地球。
那你这样归根结底，其实人类都是一个很浪费资源的存在，对不对？人类呢有很多的问题在其中啊。
圣经说这个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我老实说，有时候在想，那现在地球有61亿人口，那我们达标了没有？神交给我们的目标够了没有？
当然我想呢，其实这个是不能够以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个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的，而是我觉得呢，我想啊，上帝呢需要我们去生养孩子，去养育孩子呢，是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的哈。虽然说对于刘芳和万峰这两个并还没有进入到要养孩子阶段的人来说呢，讨论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不是很切实际的、
不是，我想了好久 的、
你想很久了吗？
你看例如其他宗教的人一个生6个孩子、但是呢我们可能基督徒或者在我们中国的朋友，我们都是一孩政策嘛、
其实我觉得
你看基督徒才生一个，其他宗教生6个，
其实跟宗教绝对是没有关系。首先我觉得必须要澄清一下，这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这是一个更倾向于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啊。
你看那未来如果基督徒现在占地球1/3，那其他宗教它可能越来越分布广、 然后基督徒就越来越少。
嗯，
因为我生一个孩子，我肯定用基督教的角度去养育他
嘛。我觉得这个不能以这样的一个非常这样的框架式的方式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发展，包括人类的发展，都不是我们预期之中的这个样子的哈。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生养孩子的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因为它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那就不说其他国家了，就是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吧，就是。就有网友就说了，你看养个宠物我不用买学区房啊，我也不用去挤破头要送他去上名校啊，也不用辅导作业，也不用上兴趣班啊，我也不用随时想着比如说啊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他啊，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大家在一个这样的压力下可能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啊，就是好像近期这马云说嘛，要工作要996，生活要669嘛，但是问题是你996以后你都没时间669了嘛。
嗯，当然呢我们要知道，虽然说可能养孩子有你预期中的很大的压力，但是难道养宠物就没有吗？
也得照顾的，
也得照顾。
我经常看见那些人旅游的时候啊，万峰你替我去给他食物吧，给他水嘛。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本身也是需要一个感情的交流，包括陪伴的话，你对这个宠物也是要付出很多的关心，包括自己的情感上的一个付出哈。所以呢，并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或者想象的那么便宜或者划算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怎么样看待与别人，或者说其他甚至宠物的这个感情的交流呢？那么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下。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好，我们祷告。创造人类还有动物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我们有宠物，让我们可以加以宠爱。你让这些动物的出现使我们的生命加添了色彩，使我们的生活添加了乐趣，某程度上也让宠物成为我们的寄托。纵使他们不会说话，但是感谢你使他们在让宠物跟我们的共同生活里头，我们找到信任，找到彼此的空间。但是我们也要为在社会上很多被遗弃的宠物去祷告，从最传统的放生杀死了很多本应有生命的动物，到今天很多人因为一时冲动买宠物，或者因为动物生养太多，所以导致将动物遗弃在野外，我们求你怜悯，求你使人类更加重视这一些宝贵的生命，同时请你亲自照顾这些的动物，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生存。主啊，我们在这个城市化的环境里头，我们不单是纪念家中的宠物，更加纪念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请你使人跟动物能够和谐共处，并且在城市发展的时候，我们能够以保育环境为重，让动物有栖息的空间，也在环境里头融入生物多样性，实践你交托给人力管理大地的使命。
是，
上帝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也得蒙你的照料还有宠爱。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祷告都是奉那位认识他的羊，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就是群羊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空高，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
是孙子那双小小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指头，那力道让我感叹生命的惊喜。
阳光结果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能够疼惜爱护有需要的人。是的哈，神的儿女个个是宝，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啊，很欢快。那我们今天也讲到这关于很多人愿意去养宠物哈，但是呢不愿意养孩子。其实呢我们不要觉得养宠物就是一件小事儿，好像就觉得我们可以随意一点呐，没有那么大压力，因为实际上我们都是要对生命负责的哈。
对啊，要照顾他们，不然呢就去旅游的时候丢下他就不太好了。
就不好了，是。当然呢我们知道，如果说养孩子这个功课当然是学的更多的啦啊，除了这些很客观的这些压力，房啊、车啊、教育啊等等 啊，那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跟孩子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相处和陪伴，怎么样来真的是放下自己的那种控制，去真的学习天父那样的爱呢？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吧，我觉得。
好，那我们现在去旅游，放下我们的宠物了、
是，那就跟随万峰老师一起去宣教足迹，在江苏。
今天的万峰跟你在苏州大学里头。
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今天呢，很高兴万峰呢就来到了南京的总统府啊。
宣教足迹在江苏。
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今天的万峰就跟你来到了宣教足迹在江苏里头的中山陵。本来呢，万峰来到南京的中山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就不好做一个节目，因为呢，具体说呢，它是没有 关于基督教的事情。虽然呢，我们能够说，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在早年的时候很活跃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但是呢，很难说一个完整的节目就说，哎，这个地方呢，怎么样的设计呢，是跟基督教有关。因为呢，这个中山陵的设计呢，后来都是由一些的非基督徒去设计，但是埋葬着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万峰呢在走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美龄宫。哎，原来这个美龄宫呢，它是蒋介石跟宋美龄他们当时呢在南京住的那个他们的地方。蒋介石呢本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因为他要跟宋美龄结婚呢，他受洗成为了基督徒。那这个也是因为呢宋美龄的爸爸宋家树呢是监理会的牧师，也是在这个上海去工作。那他们呢一家呢都是监理会的信徒，所以宋美龄呢在个十一二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美国，在卫斯理中，就是万峰的教会里头啊，就念书，就念了很多年。那宋美龄呢，所以呢就培养出呢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呢，宋美龄呢虽然是差不多整个民国里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啊，但是呢他的虔诚的信仰呢也影响了他们的一些的道德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生活。正如万峰说呢，我们今天呢很难对于他们的一些的行动一些我们说政治的一些行动做评价。可能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决定去打仗，很多的决定，这个不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要的评价。但是我们说他在信仰方面呢，他是一个很稳妥，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们呢结婚的时候呢，专门呢就抓了当时的那个 YMCA， 就是青年会的总干事余日章，他来去作为他们西洋婚礼的证婚。他们用这个基督教的婚礼来结婚。然后呢他们结婚以后呢，蒋介石呢也是每天会读圣经，每天做礼拜。宋美龄当然也是每天有祷告，也是每个星期做礼拜。那所以呢，在这个今天我们在的这个美龄宫里头呢，它是1931年开始建，1934年建好。那那个时候他们在顶层的地方，就在他们的卧室旁边呢，就建了一个礼拜堂。这个小的礼拜堂呢，就只有六排椅子，就可能我怀疑只能坐十来个人。但是呢，他们就是每个星期在这里做礼拜，每个星期在这里祷告读圣经。让万峰呢说一下这个礼拜堂的布置吧。那这个礼拜堂呢，就是有大概六排凳子，只能坐十二个人。那但是呢，他在那个前台有一个讲台正中间，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十字架，还有两排蜡烛，还有呢上面有一幅图片，就是耶稣在可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他穿着这个蓝色的衣裳，这个不很是正规，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个颜色。然后呢在顶上呢，他有一块牌匾，就写着基督凯歌堂。原来因为呢这个蒋介石呢在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呢，他就还都南京嘛，他回到南京以后呢就回到这个地方住。然后在上面呢，他到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个基督凯歌堂，因为他相信呢耶稣基督为他带来这个战争的胜利。那在台北士林呢，那个他的官邸呢也有一个基督凯歌堂。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有一位周连华牧师呢是那个凯歌堂当时的牧师。那万峰呢也欢迎你，除了来这个南京的官邸以外呢，也可以去台湾士林的官邸去参观一下。 这个官邸呢，我们也可以看得见呢，这六排凳呢，大概呢就是给他们两个还有一些高级官员啊、外国使节来参与礼拜。例如那个宋美龄的兄弟宋子文呢，就经常来做礼拜，或者呢，美国最后在中华民国的大陆的领事呢，斯托雷登呢也是传教士，他也经常来做礼拜。所以呢，我们发现呢，宣教的足迹呢，不一定是宣教士的工作。有一些时候呢，当时的一些政要他们的信仰呢，也会影响了整个国家。当时呢，例如宋美龄呢，她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呢，她就推动全中国当时2亿的女性啊，就做好后勤的工作，保障在前线跟日本人打仗的年轻人呢，能够有力量，能够有供应。他也推动一些救援一些的孩子们例如说一些的去世的军人的孩子，或者他们孤儿啊，他们走难的孩子啊，他都做很多照顾。宋美龄他甚至在武汉的会战当中，他有4次差不多要死，他在武汉的会战当中多次去到前线去慰劳军官啊，去替那些军人做那些军服啊，去那个医院去包扎那些军人。其实你可以表面说这个是政治人物需要做的那些表面功夫，但是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爱这个土地，不爱他身边的人，也不能说这个不是基督教精神的影响。那万峰呢，非常鼓励你来到这个美龄宫，反而呢，万峰是觉得呢，去了那个明孝陵啊、中山陵啊，还有这个美龄宫呢，美龄宫是我觉得最值得来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礼拜堂，还有可以看见这个蒋介石跟宋美龄他们的很虔诚的宗教生活。到了他106岁去世之前，他还是有非常虔诚的生活。还有呢，里头呢展示了一封信，就是呢宋美龄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呢写给这个蒋介石的一封信。他就说，你要天天去祷告，你要知道神会保护我们，你也要经常去求神带领我们整个国家出这困境。哇，在这个危难当中还是以信仰优先，这个就是当年的第一夫人的风范。那希望你有空可以来到中山的风景区，如果不想跑楼梯上中山陵，也不想去那个明孝陵走那个神道的话，可以来一下美龄宫。如果来南京的话呢，你一定会容易来的了，所以我就不告诉你怎么来了。美龄宫就在中山陵的停车场旁边，那坐那个旅游专线就能到达。那万峰呢，就今天跟你在中山陵美龄宫这里呢，跟你去亲身的报道，这个是宣教足迹在江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生命降下焚烧众人心，同心合意。
你称作你的子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
七十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七十年大树长成，
七十年小孩变老，
七十年农村城市化。
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良友电台跨越疆界，这一切乃靠神。
主耶稣应许，
未来神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七十年来，良友电台始终坚持以声音陪伴你同行人生路，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六十三篇五到八节。
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
夜间的赞美。有一首诗歌如此唱道：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星，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花香更浓，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黑夜的路已经没有几成，你切记勿要为主尽忠。这与大卫在此处的心境是何等相似。大卫流落在旷野中，前途如同黑夜般暗淡无光， 此情此景，大卫却没有允许自己被痛苦和绝望抓住，数着绵羊在叹息中熬过无助的夜晚，反而如同一个守夜的士兵在床上纪念神、赞美神，以至于内心如同吃饱了最美味的食物，充满欢畅。也许我们此刻正置身于某种的黑暗中，或者爱情在婚姻的琐事中渐渐流逝，以至于苦涩攀附心头，或者事业遭逢重重变故，每况愈下，我们的眼目干瘪，唯有无助的叹息萦绕于耳畔，久久不去。又或者我们的灵性光景惨淡无力，以至于口中干涩，失去了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若是我们愿意效法大卫，哪怕在失眠的夜晚，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轻启嘴唇，轻声吟唱赞美神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爱、喜乐、平安和盼望必然会如同溪水般慢慢浸润我们枯干的心灵。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能够如此的呼求你是何等的有福，你实在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安慰和盼望。愿你的爱医治我们的心灵，愿你的手常常扶持我们。我们纵然走在生命的窄路之上，甚至这条道路时有坎坷，时有荆棘，但是我们总不怕跌倒，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的嘴唇要时常赞美你，我们的心灵要时常纪念你，思想你的慈爱和能力。纵然在如墨的黑夜中，我们依然要吟唱赞美你的诗歌，因为我们的眼中满了盼望和安慰。虽然有时我们心生绝望，甚至在可见的未来也似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黑夜的尽头是永远无尽的光明，在痛苦的尽头是永远的医治与安舒。纵然我们经过流泪之谷，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且盼望你将擦干我们的眼泪，必有喜乐如泉源奔涌进我们的心里。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五十七篇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诗篇57篇第一节，这是这一周呢刘芳老师还有文慧邀请大家一起来背的金句啊。
嗯，是的，我们之前也解释了这个诗篇57篇的背景和前面啊，第一个词怜悯我。
对
啊，
为什么大卫呢一开始呢就这样大声的呼求恳切迫切的祷告呢？
嗯，
神啊怜悯我，神啊恩待我。
是
因为我们已经呢解释了他当时呢是面对扫罗王的
追杀
、那么他本来有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没有下手，因为他敬畏神。
是，
所以当他呢呼求神啊你怜悯我恩待我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条件的。
嗯，
虽然我们说呢我们不能跟神讲条件，
哎，
我们也其实没有这个条件跟资格。
是，
可是呢有一个条件是我们必须拥有的。
嗯，就是要敬畏神。
就是，对，要敬畏神，就像呢大卫不杀扫罗一样。
嗯，
还有就是呢大卫呢是真的投靠神。
嗯，
我不是用我的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
是，
而是我敬畏神，我投靠你，所以呢神啊求你为我解决我的困境。
嗯，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啊，大卫说神啊求你恩待我，因为怎么样，
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对了，我们来看看，啊，什么是投靠呢？
嗯，
那吕正中译本它是怎么翻译的，
哎，我避难的是在你里面，我要避难于你翅膀荫下。
哎，这个有投靠吗？我避难，
避难咯，啊，
哎，投靠呢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为
投宿之所，避难所，
就是投宿的地方哈，
哎，
你去住宿的地方啊，就是寻求庇护的意思。
嗯，
所以呢诗人在这里恳求神，是因为他晓得只有在神那里才是他真正的避难所。
嗯，
你看他躲到山洞里头，扫罗进去大解。
嗯，
虽然呢他没有杀掉这个扫罗，
嗯，
但是他却闻到了扫罗王的臭味。
嗯，
就是说呢你人找的避难所无论如何呢，嗯，还是有破绽。
是，
那只有神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是，
所以呢大卫说我心投靠你，就是我在你那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避难所。
嗯，
那么大卫怎么去形容神这个避难所呢？
哎，就是翅膀荫下。
对了，那这是一幅图画，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
嗯，哎，是的，
那翅膀荫下就象征了神的保护和照顾呢，就像这个母鸡啊用它的这个翅膀保护小鸡一样。
嗯，
那前些日子不是在内地呢有一些地方呢就下那些大大小小的
冰雹。哎，
对，冰雹。那其中有一幅新闻图画呢，
嗯，
很感动的，
是
就是一只母鸡呢，
嗯，
它就用它的翅
膀
呢保护了它的小鸡。
嗯，
但是因为下那个冰雹，
哎，
所以母鸡呢就死了。
是是，
但是它仍然蹲在那里，然后小鸡都在它的翅膀荫下，嗯，非常的安全。
嗯，
那神对我们的保护也是这样啊。
是，
那还有呢神的保护呢不但这么安全，而且呢是会保护到底的。
哎，没有期限的啊。
对，因为呢诗人说什么
等到灾害过去嘛。
对，嗯，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什么，
哎，等到
毁灭
的风暴过去。
对，这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啊。
嗯，
那灾害呢也可以呢解释为
毁灭、嗯，
有风暴凶祸的意思。
是，
那在这里呢就是引申为一种残暴凶狠的破坏力量。
嗯，
等到这样的一个毁灭的力量好像风暴一样，好像
过去了。
对，好像凶祸一样呢过去了。
嗯，
那诗人呢在这里就是形容自己好像一只小鸡，
嗯，
躲在母亲，那就是母鸡的翅膀底下寻求安全护庇。
嗯，
又好像呢一条的
小船，
嗯，哇，停泊在避风港里，等到这个台风过去了，嗯，然后他才出海捕鱼一样。
嗯，
好了，现在有个问题，
哎，是，
那是否灾害过去诗人就不需要投靠神呢？
那当然需要的，只是说可能没有那么迫切啦。啊，
嗯，
那当然，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诗人可以在危难之际仍然坚定地投靠神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两位来自广东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来祷告。那么一位呢是广东的李弟兄，他有一个13个月大的孩子，那么一直在住院啊，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陈姊妹的丈夫哈，那以40岁肝硬化，然后还没有信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当中。那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真的是要来求靠你，要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特别的把广东的两位家人带到你的面前，特别是李弟兄的他13个月大的孩子，小宝贝一直在住院，我们也不太清楚孩子的情况到底是得了什么样的病，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主你知道，求你亲自的看顾和保守这个孩子，挪去他的这样的病痛，也使李弟兄和他的妻子能够学习依靠主你自己，学习来仰望主，真的是把他们的忧虑，把他们的担忧都卸给主，相信主你看顾他们的孩子。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在主你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们也相信主你必要保护这个孩子。那我们特别的也为到陈姊妹的丈夫来祷告，知道这一位先生他已经现在是有肝硬化的情况，但是他还没有信主，知道姊妹的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担心和惧怕，求主你先亲自的安慰陈姊妹他的心，那么也真的是打开他丈夫的心，让他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愿意来悔改，更能够认识到主你自己的爱，愿意在你的爱中得到这份身心的医治。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家庭他们也有一些经济的困难，求主真的是按着他们所需要的来供给他们，差天使到他们的周围去关心他们，也与他们同行。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路加福音6:37，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看别人不顺眼，或是单看表面就批评人，是现今世界最不费力的事。不负责任的行为破坏人际的和谐，客观观察，不做谬误的认定或怀疑。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一个小时呢，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呢，就在线上今天呢，就线上这一天，让神呢去使用。去让我们奔走这一天有力量啊！
哎，是的，也不要忘记我们祷告的份、背经的份哈，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做的事情。
对了，所以呢，希望你好好享受这一天，好好在这一天贡献，为荣耀神而做啊！
哎，谢谢您的收听，那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晚风，
我是刘芳，
再见。